诸位朋友，我们这一集谈庄子的思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心斋。心斋这两个字啊，在庄子里面呢，它是出现的背景，我们大概说明一下。我们提到庄子很喜欢用古人的话，借重古人的话来表达他自己的思想。比如他提到孔子有个学生叫做颜渊，颜渊我们谈过，在庄子里面变成非常活泼，非常积极，很愿意把他的理想加以实现。他听到魏国的国君啊，年纪轻轻，但是对百姓不好，他想去提供一些建议。他们是鲁国人呢、啊，等于鲁国人去想帮魏国的国君。那么孔子就说：“你这样太危险啊，因为别人对你也不认识，他也不信赖你。你讲的再好，事实上你讲的越好越危险，因为这凸显出来他的错误。有时候你跟别人说一些有意义的话，别人自己本身修行不到一种标准，他听的时候很刺耳，觉得你讽刺他啊，觉得说你故意讲一些好的让我感觉到惭愧吗？所以呢，孔子就劝颜渊小心一点啊，要准备充分一点。他们经过再三的讨论呢、啊，到最后颜渊实在是能想到的办法都提出来了，包括什么呢？我大概提一下颜渊的建议啊。他第一个，内直，内在我设法要直，直代表真诚，就是我内心啊很真诚，像个小孩子一样，等于是我是自然的婴儿。我把国君看成一个自然的婴儿，我也是自然的婴儿，所以这样来的话，我们都是自然的孩子，所以呢，不会有其他什么面子的问题。孔子说这样不行啊，你对他很坦诚，他不见得有这样的体会。第二是外曲，外在的外，弯曲的曲。外曲就是说，那我这样好了，我学人间，别人怎么我就怎么啊，见到国君磕头鞠躬跪拜，你外面怎么规定我完全合乎礼仪，这样的话呢，是不是也可以呢？这样至少你不至于见怪于我嘛。孔子说这样也不行啊，他心里面有什么怀恨的话，你外表再怎么恭顺都没用。那第三个，我设法承而上比，承而上比就是说我跟古人学习，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古人的话，就是我现在向国君谏言啊，不是我的话，是把古人的好的意见呢提供给国君参考，这样总可以了吧？你就不要觉得说这个不好意思了。孔子说这样还是不行，反正他提任何方法，孔子都会跟他说啊，不太适合。最后颜渊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孔子说你守斋吧。颜渊说我家里很穷，已经三个月没有吃肉没有喝酒了，老师还叫我守斋。我们都知道颜渊确实很穷啊。那么孔子说我要你守的斋不是这个斋，是心斋。好，就是出现心斋的概念。从字面上看我们也知道嘛，心要守斋就跟你吃饭要守斋是不一样的，吃饭守斋就是不要吃肉不要喝酒，心要守斋的话当然代表你不要有妄念啊，不要有各种欲望情绪啊，各种成见都去掉，让这个心啊越来越单纯，到最后没有任何杂念。那么心斋这个概念呢出现之后啊，很多人都在讨论庄子的修养方法就是心斋，因为你讲字面上啊，心要守斋，这个大家都听得懂没有问题，那怎么做呢？怎么做呢？在庄子里面谈到这一段的时候，他特别用耳朵听声音来解释，这个解释很有趣。他说你不要用耳朵听，要用心去听，不要用心去听，要用气去听，变成有三种听法。第一个是耳朵，第二是心，第三个是气，空气的气。你说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呢？第一个用耳朵听，他说你用耳朵只能听到声音，比如说我现在听到演奏音乐的声音，听到汽车发动的声音，用耳朵听哦。那用心去听的话呢，只能够了解现象。什么叫用心去听呢？你说一句话我听懂了，我了解你所描写的现象，或者你说外面有一架飞机，诶，我听了这句话我知道外面有什么现象，有一架飞机嘛。所以你用耳朵听，你用心去听代表理解。那什么叫用气去听呢？用气去听的话呢，他说是 虚而待物四个字，这跟这个听有什么关系呢？等于是我的心要变成虚空虚，然后呢待物两个字就是准备迎接万物，就是我的心本身是空虚的哦，代表我没有任何成见，你外面有什么我就让它出现原形原状原貌，就好像我的心变成一面镜子，很干净的镜子，外面任何东西过来的真相就照出来了。那这跟前面的听为什么连在一起呢？这里我们就想到另外一段，庄子讲到有三种声音，叫做人籁、地籁、天籁三种声音。这三种声音的分辨呢，是在《齐物论》，在当时庄子只是点到为止。庄子里面就借着老师跟学生的对话，老师靠着桌边睡着了，学生呢看老师的样子觉得很奇怪，今天怎么跟以前不一样呢？他就提到一句话，这句话在庄子里面至少出现三次，叫做形若槁木，心若死灰。这个老师的修行啊，身体像枯槁的木头，各位知道枯槁的木头吧，不会发新的芽了，不会长新的叶子了，枯槁一段木头在那边不动了。心若死灰，死灰就是这个东西烧成灰之后呢，又用水浇熄了，叫做死灰，不会再复燃。身体像槁木一样，心像死灰一样，那还算人吗？所以老师的神情呢，学生觉得很特别，就是老师怎么一回事。老师这时候就转移话题说，你知道什么叫做天籁吗？你只知道人籁，籁这个字啊，上面是竹子头，底下是这个赖皮的赖啊，我们就这样比较容易了解这个籁这个字。籁是一种乐器，用竹子做的，有点像竹这个笛子啊，中间是空的，凡是中间空的用竹子做的乐器统称叫做籁。所以籁是一种乐器，可以透过人的吹奏演奏出声音出来。那什么叫人籁呢？人籁就是人发出来的声音。人籁为什么有问题？因为人发出来的声音呢，一定含有某种目的，要告诉你某种含义，因此人籁呢听久了会累。我们上课只要超过30分钟啊，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呀好困啊，梦见周公算了。因为你这个人耐听久了会不会有压力，老师在讲什么，怎么听着听着我就忘记了，不知道听到哪里去了。好，你说那人的声音是会传达某种意思啊，所以它会有压力，你听到了之后以为懂的，说不定听错了，要不然为什么考试的时候每个人分数不一样呢？这说明人耐的限制很大。那好了，那我演奏音乐，演奏音乐也是人耐啊。一个小朋友拿起钢琴随便弹，那个就是不叫做音乐啊，那是随便乱弹。你只要演奏有一个旋律，有一个节奏，有一个布局，听的人就有压力，他在演奏什么？他在形容大自然的美吗？还是在形容某种心理上的境界呢？所以再好听的音乐，你说我最喜欢听谁的乐曲，买一片 CD，你回家听十遍你也受不了，反复一样的十遍，听到第一句就知道后面什么旋律立刻要出来，就很担心它会出来吗？哎，真的出来了，出来之后发现音质有点变了。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常常就是这样的心情，你说你听音乐的时候完全跟它合而为一，享受这个乐曲的美妙的旋律，这不容易的，你听十遍之后还能这样子吗？所以人耐就是人所发出的声音，它因为带有目的给你压力。那什么叫地籁呢？庄子描写地籁用了一大段文章，非常的美，那段文章很难翻译，他就用什么，他用风吹过万物发出的声音，比如风吹过树林啊，树林里面很多树有高有低啊，这个树很多树干有各种这个树干的凹洞，然后山林呢有山，有这个山脚啊，也有山坡，这个风吹过去的时候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庄子的描写生动之至。他甚至到最后说到强风吹过之后呢，一切停下来，真的停下来的吗？你没看到长的树跟短的树忽长忽短，因为还在晃来晃去，晃下去就变短了，晃回来又变长了。他用这种文字啊，是没有人可以去比得上的。但是讲到最后还是一样，用我们的话来讲，你走到路边听到风声，它吹过竹林发出的声音，你走到海边听到浪涛声，这种叫做地籁，大地发出的声音。我们在乡下地方啊，过夜的时候呢，有时候觉得很开心，天刚亮听到 这个鸡鸣犬吠啊，鸡啼啦，狗叫几声，这种通通叫地籁。为什么？它没有任何目的哦。你不会说听到鸡叫了三声，哎，这什么意思？鸡叫三声代表什么意思？那就糟糕了，代表你恐怕参加什么帮会啊，什么暗号，不是真的鸡，一定是人假装鸡在叫，这样就变成压力又来了啊。所以地籁就是大自然的，包括生物啊，它发出的声音，像蟋蟀偶尔发几句这个蟋蟀的声音，你听到心里面会觉得很和谐，因为你不觉得说我需要听懂它的含义，它没有含义，它只不过是自然界的条件配合起来，就像风吹过任何地方发出的声音一样，叫地籁。那什么叫天籁呢？到天籁的时候庄子就不说了，他说天籁是什么？他说哪里有声音呢？是谁在安排这一切呢？他转移话题了。所以庄子里面像这些地方都值得我们去思考。所以我们首先讲心斋的时候，他用耳朵用心用气，用气去听，就代表你从人籁到地籁到天籁的境界。什么叫天籁的境界？我们再设法把它解释一下吧。就是任何声音的发出呢，都有它的条件，配合起来之后条件成熟了，它就出现这样的声音。所以这种声音出现呢，它不在于让你听懂听不懂，而在于说条件成熟它就出现了。比如我走在路边，讲现代人最常碰到的情况，一辆汽车经过紧急刹车啊，发出声音真是难听，但是我听的时候像天籁，懂我意思吗？一定是有条件配合它才能发出声音。所以听到声音就像没听到声音，有声音就像没有声音啊，这是天籁啊。所以同学们上课如果想象听天籁的话最好了。老师问你听懂了没有？听懂了就是听不懂，听不懂就是听懂。老师有没有说话呢？有声音就是没声音，没声音就是有声音，代表你到这个是心斋的境界了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就要确实了解为什么讲气呢。各位想想看，宇宙万物在古人看起来是什么？就是一个气啊。那什么叫道呢？道家的道是一个整体啊，宇宙万物就是一个道的力量在运作嘛。而宇宙万物在我们来说的话，你要讲清楚一点，就是一个气的变化嘛。所以气的变化的话呢，意思你就用气去听，代表什么？你不要有自我。当你把自我的意识化解之后呢，天地无限宽广。人的痛苦大部分来自于有一个自我的执着，说这是我的，那不是我的，那一比之后永远是非我的比自我的大多少万倍啊，亿万倍了。属于我的永远是极少数，因为有一个自我作为一个界限，你把自我的界限去掉，那就没有什么属于不属于了，天地是一个整体。所以讲到心斋的时候呢，提到虚这个字，那虚这个字在具体落实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说它是用忘来说，忘记的忘。所以像庄子的思想常常把心斋跟坐忘连在一起，坐忘就是坐在那里忘记自己是谁啊，坐忘啊。那什么叫坐忘呢？有一次孔子跟颜渊啊讨论到怎么修养的问题，颜渊就开始修炼了，分三个步骤。第一个忘记仁义，第二步忘记礼乐，第三步就坐忘。这边又是分三步了，我们分析一下。第一步忘记仁义，孔子跟颜渊啊是儒家的重要的代表，这没有问题。儒家最喜欢讲仁义啊，把仁义忘记什么意思呢？不要老想着我要做好事啊，说我要去做一些该做的事，所以你把仁义忘记。那忘记礼乐呢是怎么回事呢？礼乐是维持人间秩序的方法嘛，也能够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啊，礼跟乐也把它忘记，就代表这个人呢、啊、他回到原始的情况了。仁义是我有心去做好事，叫做仁义；礼乐是我有心去维持社会上的人际关系。那你把这两个都忘记的话呢，那就变成一种小孩子一样。你看到小朋友啊，他根本也没上学，他也没有什么要做好事的心理啊。他看到别人高兴他也高兴，别人难过他也难过。很多人对小孩子的观察呢是如此的啊，就是说一个小朋友呢，他跟父母在一起很快乐，他看到别的小朋友受伤了哭了，他也会跟父母说他在哭，脸上显出忧伤的表情。我们以前看到很多这样的报道，都觉得你看小孩子都很有同情心哦，就认为说人性啊显然是有他善良的一面。但是呢这几年专家的研究更深入了，说你不要看小孩子善良， 两岁半开始进幼稚园就会勾心斗角，还加一句女生比男生更早。哎呀，这个是啊，好像是小女生就开始会在那边想谁比我好谁比我差，跟他比来比去。这说明什么？说明小孩子太早被大人所同化的，他如果按照他的本性发展的话呢，应该是无忧无虑晃来晃去。所以像老子庄子都很喜欢描写小孩子天真的情况，但是如果两岁半开始就慢慢要勾心斗角的话，恐怕这个不太乐观啊。就是这个时代呢，很多事情恐怕都变得很快了啊。这叫做什么？这叫做能够跟别人之间的关系呢是一种互动的，很容易形成一种这个互动的感受啊，变成一个整体。所以在颜渊提到作望的时候，孔子问他什么叫作望，因为孔子他跟颜渊的关系啊，在庄子的书里面呢，有时候颜渊比孔子学养还要快，有两三个地方，这里是其中之一。孔子也说什么叫作望，我都不知道，怎么你知道呢？颜渊说啊，作望其实很简单，第一个忘掉我的身体，第二个忘掉我的聪明。人就是两个问题嘛，身体跟心智嘛，心智就是我的聪明才智，把身体忘记啊，我身高多少，我体重多少，我今年几岁，把心智忘记，我念过什么书，我懂什么道理，通通忘记。最后呢，四个字，同于大通，同化于万物相通的境界。我们今天读庄子这样的书啊，最怕是背很多原文，但是无法用白话文把它说出来，这很可惜。因为白话文代表你现在真正的理解，我们是讲白话文的。所以我就说颜渊最后一句话说同化于万物相通的境界，这句话第一个万物相通的境界是一个整体，第二个我跟他同化代表我的自我的界限没有了，就是我刚刚前面说的。孔子听了之后很高兴，他说太好了，能够同那就不会有偏差偏私啊，能够化就不会有执着，两句话，能同就没有偏私嘛，偏心私心，我跟你们都一样就没有偏心了，能够化就没有执着，没有说我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所以你能够有同有化的话就是万物相通了。其实人要达到万物相通啊，不需要去研究外物啊，研究外面很多东西你根本研究不完，你只要把自我的限制去掉，不要执着于自我，就感觉到说万物跟你啊之间没有隔阂啊。我们说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就是一种鸢飞鱼跃的境界。那么如果说一个人有自我的话，这一切都不一样的，就研究是这是什么鸟啊，这是什么鱼，就完全失去这样的一种这个整体的境界了啊。所以呢庄子这个心斋的修炼，我们前面就用他提到人赖地赖天赖啊，他提到这个颜渊的忘仁义忘礼乐到作忘啊，用这些方式来说。所以这种心斋呢到最后是虚，虚在老子也讲过了嘛，但老子讲的虚啊你听起来就觉得是静态的，自虚极守静笃六个字，老子第十六章就是老子的修行。你说问道家怎么修炼，从老子就是两句话嘛，追求虚要达到极点，守住静要完全确实。你追求虚没有到极点不行啊，到极点的话代表你这边完全没有任何没有纤毫的这个污染，完全一片空白，那么这个虚才能够让道来出现。所以庄子接着说为道即虚，道只有在空虚的情况才会出现。还记得我们上次谈的吗？精神生于道，这两句话合起来看，一方面我的心斋使我从前面的心如槁木心如死灰啊，到达我的心斋，心斋就是虚，虚的时候呢看起来是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因为身体心都已经莫名其妙的没有作用了。那这个时候呢反而因为虚让道在里面展现，然后再听另外一句精神生于道，我的精神呢从道这边生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作用，一方面你修炼自己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步呢，反而让道在你生命里面显示它的力量，因为道无所不在。另一方面呢你自己本身啊这个是能够 让这个精神的状态展现出来。所以我们看人的问题啊，在这边可以得到一些简单的这个说明。人的生命呢，就是身跟心嘛，这很简单。我有身体，你一看就知道我是谁，长什么样子，你不会认错。第二是心，心智代表我跟别人讲话，你可以了解啊，我跟别人这个表示，你知道我是善意的，像这是我们的心啊。但是身跟心如果都停下来的话呢，剩下什么？剩下的就是说，你的心经过心斋以后呢，把那个界限去掉了，去掉了之后，你反而跟所有人打成一片，因为你从整体来看呢。叫做灵的作用。所以我用三句话来说，在庄子这里说起来很适合。第一，身体互相排斥；第二，心智可以沟通；第三，灵性打成一片。三句话。第一句话很简单，身体互相排斥。比如各位，你现在坐在椅子上，这个椅子啊，你坐了别人不能坐，这叫做身体互相排斥。那你把它引用到生活上啊，假设我们现在有个位置啊，你可以当一个主管，你当了别人就不能当了啊。一个公司只有一个总经理，你当了别人就不能当了，这叫做身体互相排斥。这边假设有一笔钱，你赚的别人就不能赚了。我刚刚在大学校园啊，一路走过来，听到一些话，心里有一些感伤。几位大学生大概刚刚注册完毕了，他们在谈什么呢？我最近买的基金啊涨了多少？大学生就已经在买基金，当然应该有投资理财的观念啊，这是应该的。但是刚刚开学不久，你就觉得说，开学的是要念书的，最好把这些都忘记啊，要不然的话，你上学怎么能专心呢？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你的这个身跟心停下来之后呢，那个灵是什么呢？就是心智可以沟通，沟通代表什么？比如我们一起念庄子这本书，我们念第一遍《逍遥游》。念完毕之后，我们讲话就可以沟通了。我说大鹏鸟，你不会说我胡思乱想啊？有一本书啊，专门写中国古代很奇怪的事情，哎，里面居然有人提到大鹏鸟。他说大鹏鸟不是假的哦。有一次呢，在什么地方，天上一只鸟呢，被打，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被雷打中还是怎么样，掉下来，好大一只鸟，比一匹马，它的翅膀比一匹马还大。真的有这样的故事啊，就是奇谈怪论。因为孔子不说怪力乱神。但是自古以来所谓的怪力乱神的故事从来没停过，你真的找这种奇怪的事情很多，包括大鹏鸟有这种东西啊，当然不至于几千里了，几千里怎么能想象呢？几千里的话不可能藏起来嘛，一定被发现。比如说我家门前有一座山，有一天山不见了，原来是鸟，那山飞走了。有时候就这样描写了，走到海边觉得这个岩石很漂亮，一看是一只乌龟的壳走动了啊。像这个是我们人类，地球就那么小啊！你说你再怎么大，大鹏鸟几千里这么大，藏不住的。好，这叫做心智可以沟通啊。那么沟通还是有限制哦。我们一起念一本书，念到最后恐怕理解不一样，还是有误会。所以到上面呢，灵性打成一片。到灵性的阶段呢，摆脱了身体，摆脱了心智，到那个层面呢，是人与人之间是贯通的，人与万物之间是贯通的。我的就是我的啊。不是，应该说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我们的就出现了，大家的、万物的、宇宙的，都属于道的，这叫做灵性出现了。所以现代心理学讲身心灵啊，那个灵在古代从来不陌生，从来不陌生。所以庄子里面谈到这些，他就用两个词，一个叫做灵台，一个叫灵府。为什么叫灵台呢？灵台就是我现在提问一个台，叫平面。那这是一个舞台，那这个舞台呢，做什么呢？让道来展现。比如说，我现在走到外面，我心里面有一个舞台，是我自己的心，上面有各种意念、各种价值观。我到外面去就会说，这个漂亮，这个丑，这个高，这个低，这是我的心。这个舞台啊，是相对的价值。如果我现在觉悟到道的话呢，我心这个舞台出去看，万物皆美。所以庄子为什么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就是天地万物里面呢，有全然的美妙，但他不说话。我们看不到这个，因为我们的灵台还没展现出来。所以这边出现一个概念呢，叫做展现。你把身心的这种本能欲望还有各种观念压制化解，就会展现出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跟万物相通的，不要说跟别人了。所以一般只说儒家讲啊，
天地万物合成一体啊，好像每个人都是我的同胞。道家就是说何止每个人呢、啊、万物都是我的同胞了。所以庄子在齐物论里面讲一句话，那句话你乍听之下以为是做梦的时候说的话，他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句话怎么解释呢？天地跟我一起存在，万物跟我合为一体，就这么简单。为什么说天地跟我一起存在呢？因为我出生之前呢、啊，有天地没天地没什么差别，对我来说没差别。我一旦出生的话呢，天地跟我一起出生，这合理的啊。哪天我结束的时候呢，天地跟我一起消失，啊，消失到哪里去呢？你走的时候，天地不是还在吗？天地跟我一起消失到道里面去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强调研究道家要注意第一个观念，道不等于自然界，反反复复希望大家能够记清楚，道不等于自然界，道是自然界的根源。所以你把道讲成自然界的话呢，那对老子庄子不公平。因为如果道等于自然界的话，那道算什么？天地万物常常在变化嘛，自然界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现在对宇宙的了解就知道，我们所知道这个地球啊，这个自然界太渺小了。你把道等于这个的话，那到底在说什么呢？好，有人说，好，我现在科学家知道宇宙很大很大，比地球大的不知道几亿万倍，那好了，我把道等于这个可以吗？也不行。因为你所谓的几亿万倍，只要能够算得出来的都不算大。真正的大是什么呢？四个字，自大无外。最大的就是这个，外面没有东西叫做最大，只要你有一个范围，外面就有东西，那就不算大。像这些观念你了解的话，就知道庄子所谈的是什么。道是万物的根源，也是万物的归宿。千万不要把道等于自然界，把道等于自然界的话，那个道真是太渺小的啊，不算什么啊。因此呢，在这个时候你说，我如果到一种跟万物都相通的话呢，我跟天地一起存在，我走了之后呢，天地跟我一起回到道里面去了。对我来说啊，就是我这个生命呢回到道里面去了。那万物与我为一，万物与我合成一体。说到这个万物与我合成一体啊，其实也不是很难了解。各位都知道，这整个世界是一个，中文里面最好的一句话，牵一发而动全身。你不可能说我这边做一个实验啊，给他来个什么核子弹爆炸，对地球没影响。很多人都是太天真了啊。假设我在这个沙漠来一个地下这个核爆，说没关系啊，我在地下不会影响地面啊，不会影响别人啊，没有任何行动是没有影响的，影响大小长短多少，让你是否能够侧重而已。这个天地就是一个整体嘛，怎么可能没有影响呢？只要有一点点差异，就代表这个差异是存在的。我们常常提到庄子的朋友叫惠施，他喜欢辩论，他就提出一个观点，他说给你一尺长的木头，每天叫你截取一半，他后面说四个字，万事不竭，一试三十年哦，三十万年都砍不完了、啊、你说怎么会那么夸张呢？每天一截，每天砍一半，一个礼拜就不见了。一尺长的木头每天砍一半，第二天呢砍的是四分之一，第三天呢八分之一，一个礼拜之后就要找都找不到了。但他居然说万事都不会砍得完，他的话是对的、哦、他不可能砍不完的，不可能说砍到最后没有的。这在希腊时代有个哲学家就谈这个，他说一粒沙掉在地上有没有声音？我们现在做个实验，找一粒沙，要找一粒沙还不容易啊，不是很粗的这个实力啊，一粒沙掉在地下当然没声音嘛。那好了，那为什么一堆沙掉在地下会砰的一声？如果一堆沙掉在地下有声音，一粒沙掉在地下就有声音，只是你听不到而已。因为如果说一粒沙掉在地下没有声音的话，请问这些沙到多少粒开始有声音？比如说我现在说一百万粒，第一百万零一粒沙加下去就有声音，怎么可能嘛？那你就把这个那一百零一万粒沙，那一粒沙不是就有声音了吗？也是一样嘛。所以在西方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如果一粒沙掉到地上没有声音，那么再多的沙掉到地下也不会有声音。事实上一堆沙掉到地下有声音，所以每一粒沙掉到地上都有声音，只是你听不到。不能说我听不到就没有声音、哦、声音不是以你听为准、哦、声音是它本身有没有发出声音声响。 这个一尺长的木头也是一样，万事不竭。所以这个宇宙里面呢，它是个整体，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地方呢发出一个动作来它不会有影响的。我们有时候觉得这太抽象了，好像不是我们一般所了解的，但你把它捞到自己身上。平常我们说你这个说一句话出来，这句话其实会在你心里面造成影响。我小时候因为我哥哥啊有一段时间练拳击啊，他参加这个高中的拳击比赛打得不错，我看他练拳的时候我就问他，你练拳的时候为什么拼命吐气呢？他每一拳打出去都要吐一口气，很快的气啊，所以每次练的时候听到一个人在呵呵呵好像要把气吐出来。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练拳的时候有个规则啊，你不吐气的话就会内伤，比如我现在我没有练习吐气的话，我一旦打到墙壁打到一张桌子，那个反弹就会使我内伤，所以我吐气出来的话就不会内伤。练拳是如此哦，人生哪一件事不是如此。一个老师上课的时候呢对学生不满意，就批评学生说你们真不用功，让老师生气，看到没有，老师骂学生，学生心里面很难过，老师也难过，反弹回来了。所以你对别人讲一句好话，这个好话首先并不是到别人身上，首先是在你心里面起一种作用，反之亦然。所以到最后呢，一个人的修行啊，不在于说自己关起门来，而在于我跟别人来往的时候，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只要是好的，首先在我生命里面起一种正面的作用，如果是坏的，同样的在我生命起一种负面的作用。这是为什么很多宗教里面讲起心动念，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他不可能说一个行为一个言语发出来没有一种反射到内在的一种效果，都有。但是通常我们怎么不太觉得呢？因为你把一天整个看起来，你这一天往往是好坏互相抵消，我今天说了十句好话，说了十句坏话，互相抵消，所以睡觉的时候觉得我好像跟昨天差不多。每天这样差不多的话，你什么时候才会觉悟呢？所以这就是我们谈到这个有关的部分啊。所以在庄子里面谈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它不是幻想，它是因为把自我呢这个界限放开了。所以心斋的做法，我们刚刚从几个方面来看，各位就可以慢慢去这个了解。我们看一个房间，假设是一个仓库，你把它堆得满满的，叫做很充实，这时候就发现很多阴暗的角落啊，你用再强的灯光也不能让这个房间完全光亮，因为你灯光越强，用好几个灯光，它的阴影还交错呢，啊，它有深有浅的阴影。那你要让房间比较亮怎么办呢？把东西整个移开，变成虚，虚室生白，空虚的房间就会显示光亮。假设一个房间是空的，一个蜡烛就让它显得很亮了。假设你的心经过心斋已经变空的，那么一点点道的启发就让你看透一切。这个时候你说你逍遥自在才有可能啊。人的逍遥绝不是说哎呀现在都吃饱喝足一切都很好感觉到舒服，通常我们的舒服啊就是那种这个运动完毕洗个澡啊，然后又吃饱了，然后几个朋友去外面散步感觉到很逍遥。古代啊有个学派就是亚里士多德后面的学生们，他们有一个习惯，吃完饭之后就散步，后来就称作散步学派，散步也论成学派啊。后来有人翻译的时候翻得比较有趣一点，就翻成逍遥学派。说实在我不太赞成，逍遥两个字没那么简单，散步可以了，散步谁都会，散步代表逍遥吗？这差太远了吧，是不是？你吃完饭之后心情好，这个最近这个天下无事啊，这一段时间大家都过得很愉快很太平，人有时候过惯的苦日子忽然之间叫你过太平日子还不太习惯呢，哎，怎么天下会无事呢？怎么忽然那么平安呢？是不是假的？后面是不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后面是不是有别的问题？都可能会有这种想法。但是长期下来之后就发现真正的平安在内不在外，你内心不能平安的话，外面再怎么和谐都是假的。你内心平安的话呢，外面这种乱你至少心中有一个角落保持一种平静。庄子身在乱世，他就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本事啊，让他内心里面展现光亮，让他从道来这个欣赏一切。 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做忘，那忘记的忘呢很有意思，忘记的忘呢他有时候跟这个舒适连在一起，比如他说一个人忘记了脚代表鞋子很舒服，一个人忘记了腰代表腰带很合身啊，当然我们很难忘记腰了，这没办法了。所以这就是说你如何能够跟外面的情况配合。我们小时候念书啊，开学到新的学校第一天第一个星期第一个月都很紧张，为什么？陌生嘛，陌生之后就常常会觉得说我的言行是不是适合，那别人怎么看我，我人际关系好不好啊，问题都出来了。但是久了之后到初中三年级了，高中三年级要毕业的时候呢，就是老油条啊，在里面如鱼得水，很自在。校园里面每个角落你都知道，哪个墙有破洞你都知道。那时候就变成怎么样呢？很舒适。你刚来的时候不是那样子，所以你怎么样让自己越快习惯于这样的人生、这样的世界，你就越快会觉得呢，忘记自己的存在。他说，鱼呢在水里面最快乐，人在道里面最快乐。在水里面最快乐的，只要给他一个小池塘，他就供养充足。说实在，不要说小池塘的，真的有池塘的话，鱼真快乐啊。我们看到朋友家里面一个小的金鱼缸，里面几条鱼，说实在也很快乐啊。你替他难过吗？你说这个鱼每天这样游，会不会觉得烦恼呢？我看不出来，除非真的太小了。要不然你只要比它的体积啊大个十倍，因为鱼在里面游来游去，它还是很开心的。但是呢，它不能离开水，一旦离开水的话呢，十秒钟都撑不住了。人呢，在道里面觉得愉快，然后后面有一句，只要生活安定，心情就愉快了嘛。如果你在道里面的话呢，你只要生活很平常，心情就觉得非常的愉快，非常的自在。人活在世界上不就求这个吗？求我们的内心呢感觉到一切都很安适，忘记了脚，忘记了腰，甚至忘记了我要舒适，忘事之事，忘记舒适的舒适才是真正的舒适。有一个刮胡刀叫舒适牌，有人还以为我在做广告呢，甚至完全无关啊，是庄子里面提到适嘛，舒适。所以你要记得，当你想要舒适的时候，你不能老想我要舒适，我要舒适，怎么做呢？要忘记，我要忘记，我要忘记，不行，要把那个忘也要忘记，否则你老是在意说，我怎么还没忘呢？啊，忘到最后，就是忘这个字没忘记，那不行，啊，事实上真正的忘记就是说，你恐怕有些事情在做，你做得很自在，很开心，就忘记所有的烦恼。西方喜欢把这个快乐做个比喻啊，他说快乐就像一只蝴蝶一样，蝴蝶又来了啊，庄子梦过蝴蝶。你如果想追求快乐，拿一个网拼命的追赶，你跑得越快，蝴蝶飞得越快，飞得越高。快乐不是你可以追求到的，但是当你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很专心的做的时候呢，这个蝴蝶反而飞过来停在你的肩膀上，代表当你专注做一件事的时候，蝴蝶反而快乐反而来了。以前有部电影呢，是美国人拍的，美国人拍的电影有一些还是蛮有趣的，他的电影的名字叫做《城市乡巴佬》，他里面描写四个城市的中年人，从小念书呢就是要就业，就业呢就是要发财，总希望这一生可以这个赚到一定的钱。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呢，这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大家就谈一谈，说我们这一生小时候所定的目标都实现了嘛，对不对？到了四十岁，成家立业，事业都有成绩了，但是感觉到好像少了什么，并不快乐。他们就说，这样好了，今年这个暑假休假的时候呢，我们一起到美国西部去，因为美国人的祖先呢，他开拓西部，留下很多有趣的故事，所以他们这几个都市人呢，到城市里面当牛仔，变成城市乡巴佬。在都市很灵光的，开个车子，这个是带个这个劳力士，很愉快的。到了乡下地方去牧牛的话，完全变了样了。结果他们就参加一个牧牛队，要把一群牛啊从这个美国的德州赶到更南部的地方去。赶牛的时候，当然出现很多有趣的事，因为他们不太擅长嘛。有一个老牛仔呢，哎，就帮他们忙。 有天晚上呢，大家做就是一个萤火地啊，一面点着一些柴火，一面聊天。这几人就说，到底什么是快乐呢？有谁知道？谈了半天还是没有结论。就这个老牛仔啊，就说我知道。哎，他们很惊讶，说你一个老牛仔一辈子牧牛，怎么可能知道什么是快乐呢？你说说看。他就举着一根指头，大家就说这代表什么？代表一啊。为什么讲到一呢？他说快乐就是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快乐。他说我从小到大就是只希望做个牛仔，就这么一件事。我把它做好之后呢，变成我的本能了，骑在马背上啊，比在任何地方都自在。在赶牛的时候呢，感觉到非常的得心应手。得心应手四个字来自于庄子，可是庄子原文不讲得心应手，他讲倒过来得手应心啊，这是成语的变化啊，也很有意思。所以他说我从小到大心里面就只有一个念头，你只要有一，你心里面就定，定才能快乐，否则你一旦多就会怎么样的乱了、啊，乱的话你就到处去问哪一个比较好，我要追求哪一个啊？这个得到之后才发现恐怕我想是另外一个。所以从一部这个现代人拍的电影，其实西方人不见得懂庄子啊，但他们也知道说心思单纯的话呢，你就可以化解很多不必要的困扰。有时候你得到的越多反而越迷惑，就像老子里面说的少则得多则惑，我们已经谈过了。所以呢，谈到这个庄子的思想啊，他很喜欢讲妄。里面有一段故事啊，就说有一个人隐居很久了，叫做徐无鬼，这很奇怪的名字啊。无鬼就是没有鬼，哈哈，这个人姓徐，双人徐，徐无鬼是庄子里面的一边呢、啊。徐无鬼从山上下来去见国君，国君看到他说：“哎呀，这是有名的隐士啊，有名的学者啊。”隐居好久了，居然跑来看寡人，那寡人当然很开心啊，就说你是不是已经不喜欢吃山上那些葱菜韭菜，想吃吃酒肉了啊？那我来慰问你吧。徐无鬼就说了，我需要你慰问吗？这我来慰问你啊，你生病了需要我来慰问了、啊、国君说我生什么病呢？徐无鬼就跟他讲一段话啊。那么类似的地方呢，我们就讲重点。徐无鬼跟国君讲一段话之后，国君非常快乐，笑的这个声音大家都听到了。讲完毕之后，外面的大臣啊就很惊讶，问徐无鬼说：“哎，你跟我们国君谈什么？我们每天努力为他做事，该做什么通通做成，满足他的心意，他从来没有笑过。那你居然让他笑那么开心，一定要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会笑？”他说：“我很简单嘛，我跟他讲怎么像狗，怎么像马。各位知道像狗像马吧？就是替狗看相。”替马看相，哎，这怎么回事呢？他说，我就跟他说，哪一种狗叫做下等的狗，什么狗叫中等的狗，什么叫狗是上等的狗？因为古时候人赛狗的，他也赛马的，什么马是国马，国家的马，什么马是天下马？但是他所说的上等的狗、上等的马，都有一个特色，忘记自己的存在，就是这只狗在那边啊，它好像在发呆。忘记自己是一条狗，哎，这是最厉害的啊！那匹马在那边呢，好像神情恍惚，忘记自己是一匹马，这是最厉害的。你只要觉得我是狗，我是马，我要赛跑，我要做什么事，那就不行了。所以最后呢，在这一段我们可以讲一个呆若木鸡的故事。木头鸡，那木头鸡怎么回事呢？古时候还斗鸡，你看古时候人真是很可怜，也没电视，也没电脑网络。他的休闲的时间呢，就拿来玩这些这个有趣的东西。季行子是一个人，替齐王训练斗鸡，训练了好几天。齐王说：“训练好了没有啊？”他说：“还没好，因为这只鸡啊，还有什么？它叫做姿态虚焦，全靠意气，就是一只鸡跑出来了，装腔作势，好像我是很厉害的鸡啊，你们别的鸡可不要过来。”啊，全靠意气，就是意气很盛很凶的样子，露出凶光，这些啊还不行。他就再训练十几天，这个其实说好了没有啊，你到底替我训练好了没有？他还没有，因为这只鸡呢对外来的声音跟影像还会有反应，就是这只鸡在这边听到别的鸡叫，他还会注意看，他会有反应啊，听到什么影子他会注意，不行，还受外界干扰，
再训练十天吧。然后到第三步呢，训练好了吧，他不行，这只鸡呢目光犀利，肾气不减，还是看着别的鸡的眼光很犀利，还是充满一种斗志的样子，还是不行。到最后呢，他说可以了，这只鸡训练完毕。为什么？这只鸡啊已经是没有感觉了，别的鸡怎么叫他都没有反应，呆若木鸡，但是别的鸡看到他就跑，被别的鸡发现这很奇怪的鸡，这种功夫深不可测，完全不知道他到底是在想什么，所以别的鸡看到他就跑，从此以后就没有鸡胜过他了。为什么？完全忘记自己是一只鸡了，看到别的鸡没感觉，别的鸡说奇怪，这只鸡怎么看到我们不像是一只鸡的反应啊，反应好像是它是一只超越鸡的东西。你看，这就是庄子里面一种简单的一种描述，一个短的故事，就用训练斗鸡，训练到最后呢，让你忘记自己的存在。我们也知道啊，有时候人跟人相处有各种冲突的时候呢，最怕什么人？我们有时候开玩笑，哎呀，在社会上最怕碰到不要脸的人。那不要脸人怎么办呢？最怕碰到不要命的人。啊，你说你是不知这个不知羞耻，别人不要命的话，你跟他毫无办法，他根本就不在乎自己的生命的，那你怎么去跟他去斗呢？你跟他斗的话，他奋不顾身啊。有一句话叫做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反正我穷到连鞋都没有了，光脚了，那你还有鞋子哦，代表你家产还不错哦。我们拼了，拼了之后我结束就没有了，但是你舍不得嘛，因为你有很多财富，你有各种有利的条件。所以呢，庄子里面讲这些不是叫我们去跟别人好勇斗狠，不是的，庄子对那个没有兴趣，他是叫我们对付自己。你对付自己的时候呢，第一步就是要心斋。这个心斋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但是要做到不容易。做的时候怎么做呢？第一步，外在的跟身体有关的先把它化解，接着对于我们的心产生的各种价值观、各种意念也要化解。我跟别人怎么竞争比较，这完全不要，不需要这个。那你再往上走的话呢，它就自动展现。很多时候我们在修炼的时候，常常就会想说，万一我把这个化解，我不是变虚无的吗？这是我们的担心哦。比如我现在上山修炼啊，去闭关，闭关的时候常会想说，万一我离开这个世界一段时间，我再回来的时候别人都忘记我怎么办了呢？那我不是损失很大吗？啊，闭关之后呢，万一到最后觉悟是空的，发现我自己什么都没有，那怎么办呢？可怎么是好？我们会担心哦。你把这一切都放开之后，最后什么都没有了，谁不害怕？人们之所以放不下，就因为怕放下之后真的是没有了。但是在这里庄子告诉我们，当你放下一切之后，你的心经过斋戒，经过死灰这个阶段，反而会展现出丰富的无限的力量。因为这个时候你就让道在你生命里面显示它的光亮，你就一无所缺。这有时候需要冒险。我们有时候看庄子讲修炼啊，会觉得他讲的太多了，我们根本做不到。他有一次谈到修炼分七个阶段，我描写一下，第一步就做不到了。第一步叫做外天下，就是不受天下干扰。天下两个字代表人间，代表我活在世界上呢，不受人间的名利的干扰。这怎么做得到？这只是第一步而已哦。第二步，外物超越万物啊，天下是人间哦，万物包括自然界哦，通通这个放开了。第三步，外身超越生命，那怎么得了？人最可贵就是生命嘛，是不是？我们说这千古艰难呐、啊，唯一死。死是千古艰难的事情啊，只是第三步而已啊。到第四步的话呢，叫做昭彻。昭彻就是早晨的阳光照亮一切，忽然发现亮起来了。第五步呢，见独，看到一个完整，叫做整体。这是第五步啊，外天下、外物、外身、昭彻、见独。第六步，无古今，就是没有古今之分啊，超过时间的限制了。最后一步，不死不生。一般讲不死不生是不好的意思啊，那庄子里面不死不生是最好的。为什么？因为不死代表你本身啊，不需要担心；不生代表你也不用担心。有生有死才是苦恼。你不死不生跟道一样的，没有任何变化，永远存在的。
所以庄子里面讲到人的时候呢，他有一种叫神人啊、智人、天人，就跟道结合的意思。所以我们这段讲心斋啊，是庄子最关键的一个修炼的方法啊。他里面并没有很系统的介绍，我们从几个角度呢来加以说明，把它跟坐忘连在一起来看。那么这一节呢，我们就谈到这里，谢谢各位。谢谢。